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二。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停火协议到底是延期90天还是不要延期90天。那么美国对芯片的出口管制，比方说 H20 恢复出口，那么 Blackwell 这个比较高阶的芯片，有消息说呢也可以出口。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那么接下来呢，邓梅就为大家详细的报道一下。
美国总统川普在8月11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把美中关税休战期再延长90天。他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协议其他条款不变。同时，中共官媒新华社呢也是确认延长暂停加征关税的期限。此举呢是源于上月底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中美第三轮的贸易谈判，避免美国对华商品关税升到145%，以及中共呢对美国商品征收125%的关税。这次延期是为原定于8月12号到期的一个协议延续今年5月份瑞士日内瓦会谈后达成的90天的休战。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肖恩·斯坦他说呢，这为双方谈判长期贸易协定争取了时间，有助于改善美国企业在中共市场的准入，并且呢也是提供了商业规划的一个稳定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谈判前景也表达了乐观。那么川普强调，中共呢已经向美国支付了巨额的关税，并且敦促他把大豆采购量要增加到4倍。同时呢，川普也批准英伟达 H20 对华销售，但是要求需要上缴15%的利润，并且暗示如果英伟达降低 Blackwell 芯片30%到50%的性能的话，也会允许它出口。那么中共呢就开始向美国企业发放稀土出口许可，缓解了汽车科技和军工行业的稀土短缺危机。在8月12号，中共商务部宣布，为了落实中美高层经贸会谈共识，将会暂停对17家美国实体的不可靠实体清单的措施，并且对28家美国实体的出口管制进行调整。那么这个举措和美国总统川普同日签署行政命令延长美中关税休战90天相呼应，这也显示美中贸易紧张关系是暂时降温。根据中共商务部的公告，2025年4月4号和9号分别把17家美国实体列入了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他们和中共相关的进出口活动，还有新增投资。从8月12号开始呢，4月4号的清单的措施就暂停90天，4月9号的清单的措施则终止执行。国内的企业就可以申请和这些实体进行交易，那么商务部会依法审核。同时4月4号和9号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的28个美国实体，16家暂停，12家终止限制，那么这个限制呢就需要出口两用物资依法可以申请许可。这次调整也是源于中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经贸会谈，双方同意把24%的关税暂停90天，保留10%的基准关税。当时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都有参加会谈。在此之前，5月12号在瑞士日内瓦达成的90天协议呢，美方也是同意把中国的关税从145%降到30%，其中包括10%的基准关税，以及针对芬太尼走私问题征收的20%的关税。那么中共呢，则把对美国产品的关税从125%降到10%。英伟达 Blackwell 芯片出口中国，川普设置一个严格的条件。那么美国国会两党呢在担忧国安的风险，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在8月11号，美国总统川普提到了英伟达的高端芯片 Blackwell 出口中国的问题，他表示将会为此设置一个严格的条件。川普总统在周一的时候证实，他的确是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亲自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英伟达在中国销 售一款低端芯片 H20， 那么作为交换，15%的 H20 芯片销售收入就会支付给美国政府。川普强调，目前批准出口的芯片范围有限，只允许 H20 出售到中国。他表示，相信黄仁勋会再来白宫找他谈 Blackwell 芯片出口中国。川普说，我们可能也会批准 Blackwell 芯片，但是它呢，将会是最强大的 Blackwell 芯片的一个低配版。川普表示，如果英伟达能够限制它的 Blackwell 芯片的部分先进功能，他就会考虑和英伟达达成一个协议，允许他们向中国出口 Blackwell 芯片。但是呢，川普要求英伟达将对华供应的 Black 芯片的性能要降低到 30% 到 50%。英伟达的 Blackwell 线设计呢，是用于创建和运行人工智能软件的一个最为强大的计算机的核心。那么根据美国的限制规定，这些芯片因为它的性能强大，被限制在中国销售。黄仁勋是长期以来一直极力的游说美国政府要解除出口限制，他认为对中国实施封锁只会减缓美国技术的传播，并且鼓励华为这些本土竞争对手的发展。川普表示，英伟达的 H20 芯片已经过时，但是仍然有商业可行性，同时中共华为呢，其实也已经有了类似的产品。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呢，在周一8月11号对川普和英伟达达成的交易表达了严重的关注，警告此举可能会带来新的国家安全风险，并且对敌对国家和盟友释放出错误的信息。美国两党议员呢，也警告说，这些交易恐怕会导致美国敏感技术流向敌对国家，变相的形成付费换交易的这样的局面。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他说，出口管制呢是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并不应该树立一个先例，鼓励政府发放许可证，允许向中共出售能够提升他们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那么综上所述，我们再来看看啊，从企业的层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股票分析师指出，川普对于芯片制造商征收这一类费用，可能会压缩工厂的利润率，并为美国政府对重要的出口产品征去开创一个先例。像 Bernstein 的分析师预计，这个交易将会促使销往中国的处理器他们的毛利率下降5到15个百分点，对英伟达和美超威的整体利润率呢，大约会各自减少1个百分点，他们视此交易是一条危险的滑坡路。像 Cambly 投资组合经理韩迪苏汤梭他说，不仅仅是芯片制造商，其他向中共销售战略产品的公司也会关注这种汇款的模式是不是扩大到他们的行业。他认为呢，这对企业来说，汇款可能既是负担，也是保住在中国市场的一个生存之道。那么从法律层面，专家又是怎么说的呢？贸易律师杰里米伊鲁利安他说，由于还不清楚协议的细节，所以很难判断此举是不是属于出口税或者其他形式的付款。而美国宪法明文禁止国会对各州出口货物征收税费和关税。加州大学教授汉德利说，在我看来呢，这确实是一种出口税，他们怎么称呼都行，实际上呢，就是政府从中抽取了一部分的利润。康奈尔大学教授克雷普斯则表示，现任政府的政策普遍变得更有弹性和可谈判性，那么这种情况在过去并不常见，他认为类似的交易未来还会继续出现。在8月11号呢，美国和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针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美方警告北京对这条关键水道的影响可能会威胁全球贸易和安全，中方呢则声称这是美国夺回运河的一个借口。八月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的巴拿马的总统叫做何塞·勒尔·诺利诺，他呢主持了这次的海事安全议题。这个会议内容涉及到了海盗武装抢劫，还有跨国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攻击，并且特别针对安全网络的薄弱而且风险极高的港口进行了讨论。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主持了这个会议，讨论海事安全议题，包括这些等等的风险。 那么中共代表傅聪他说呢，中方尊重巴拿马运河的中立性，支持它的主权。随后美方代表谢伊反驳，批评中共在运河问题的影响力的持续扩张，特别是在港口运营这样的关键领域，可能会威胁到巴拿马、美国甚至是全球贸易。他还提到了说，中共扩张而且是非法的海洋主张，还有他们的激进行动，显示中共对海事安全和贸易的威胁。巴拿马运河呢，它从二十世纪初由美国建造，1999年根据卡特总统，当时的美国总统签署的条约，移交了巴拿马政府，至今仍然是全球贸易和军事战略的一个要道。除此之外啊，巴拿马近期对中共企业港口经营权也是提出了挑战。7月份呢，巴拿马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消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在运河两端港口的一个经营合约。如果法院裁定合约无效的话，这些港口可能就会由其他企业接管。消息说，美国贝莱德集团还有意大利 MSC 公司已经计划以230亿美元收购相关的资产。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